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那今天开始呢，我要传讲一个新的系列，是要来讲提摩太前书哈。啊，保罗写给提摩太有两封书信哈，这个大约是写在公元前62到44年之间哈。这个是在保罗第一次罗马监禁释放后，然后这个写的哈，也是在这个可能是在马其顿，那因为他要离开以弗所，就是去到马其顿，是写给提摩太的。那提摩太是保罗忠心的同工哈，是年轻时候就信主了，所以在保罗的宣教行程中成为他的重要的助手。那在这个时候呢，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服侍。提摩太前书连同提多书啊，在保罗的书信中被称为教牧书信哈，所以这些书信呢，主要是关乎教会的治理、牧养工作和信仰生活的指导。但是呢，它不只是给教牧人员读的信哈，它是给每一个基督徒。在提摩太书3章15节特别的讲到，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个家中成长，然后应该期待什么，如何一起建造，如何有更多的提摩太出来成长的像提摩太一样，有更多的主的工人出来。所以这本书信哈，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所以我也想就以这节经文为这个系列的名称哈，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当时以弗所教会呢，面临各种各样的异端的问题，所以教会的治理需要明确的原则。那今年哈，那我们教会的目标是在教会做门徒哈，就是我们如何在教会中建造。所以我特别的愿意同大家一起来学习这本书。虽然它跨越历史和文化的隔阂哈，但是上帝的原则它是跨越时代的。所以主可以借这本书向我们今天的教会讲话。然后在第一章我们如何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哈，有很多错误的教导，然后也是一个艰难的时代，如何持守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所以我虽然经文有点长哈，但是我还是很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总共有20节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读一下啊，大点声来读哈，可以翻到那里，然后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如果有手机哈，可以翻到那里，或者拿起你的圣经。好，我看看大家要拿翻开自己的圣经了哈，或者拿手机哈来读，我们就一起来读哈。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的主耶稣基督之命，祝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跟他因信主做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我往马其顿的时候成劝你能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杀父母和杀人的、行淫的和轻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争道的事界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爱心和信心。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的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这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放毒了。啊，我听到那个绕伯弟兄在跟我们一起读中文，好厉害啊！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圣灵亲自引领，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宝贵，进入到你的心意当中去。你带领我们下面的世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在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到哈，保罗说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的耶稣基督之名，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舍信给那信主作为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保罗在这封信的开头带着从基督来的使命和权柄，这里讲到使徒和借着基督的命令来问候和祝福提摩太。那个时代的罗马皇帝凯撒尼鲁哈说自称为神明，所以他代表着最高的权柄，掌管着国家和个人的生死。而我们这个时代呢，我们这个时代是轻忽权柄的时代，强调个人的自由。但是保罗呢却带着上帝的权柄和托付写出这封信。这个权柄不是出于人的，是出自福音的托付，上帝的托付。所以保罗他以这样的口吻和开头，既是对提摩太个人的鼓励，也是写给整个以弗所的基督徒。是在当时啊，这不只是私人信件，整个教会里或者是主要的同工，他们都要来一起来阅读。并且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读到这封信，所以我们就知道它是写给每个儿女的。在神的家中我们当怎样行？所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提摩太来自加拉太省的路斯德城，然后他父亲是希腊人，他母亲是犹太人叫尤尼基哈啊，他的祖母和外祖母从小就教他圣经，从小就在一个敬虔的家庭里长大。保罗称提摩太为主里的真儿子，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的感情，这是一个属灵父母的承担，他花时间来培育这个年轻人。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年轻人的心智，这是顺服了保罗的带领，努力的跟随和服侍耶稣基督。所以当讲到这个真儿子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过世的老牧者妈咪斯沃斯哈，他有几个主里的真儿子，他爱他们，他教导他们，他为他们祷告。所以这是一个为主培育门徒的心。那我们的一生哈，如何可以为主培育出人来呢？那我们教会所有的事工最终的目标就是培育出人来，培育出天国的人才来，主的门徒，效法基督的人。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成长哈，圣经中也讲到哈，一开始你只是婴孩，你只能喝奶，然后到时候呢你再长大点呢，你可以吃甘霖，最后呢我们从属灵的长到属灵的成年人，然后进入属灵的父母。属灵父母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养育儿女，这也是大使命所讲的，你们要去为我来带门徒。所以不只是把福音传给他们，还要帮助他们长大成为一个带门徒的人。然后福音呢就是这样传播下来的，上帝呢也预备他的子民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圣洁，建立同主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新年的开始，你有一个为主培育他人和扶持他人的心吗？然后我们来看第二节。那在第三节讲到哈，我往马其顿的时候曾劝你能住在以弗所，好几夫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那保罗被释放后哈，他回到以弗所，他发现他不在的这时候呢，已经以弗所已经充满了错误的教导。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呢，那里就有啊保罗啊的预言哈，跟以弗所长老的教会说了，那是之前发生的事。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并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甚至是基督徒自己哈，要忍受门徒跟从他呢。所以在提摩太前书，我们就看到这个事情就真的发生了。保罗呢，他本可以亲自来应付这些假教师、这些错误的教导，但是此刻呢，他必须离开马其顿，因为可能那里有更重要的事情他来处理。他就把提摩太留下了，让他来代处理以弗所教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他面临一项艰巨的工作要做。那这几个人传的异教是什么呢？这里讲到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情的家谱。那古代的犹太人的著作就发现哈，并挖掘出他们有很复杂的家谱，然后他们把和灵界的奥秘这样的一个联系起来。所以有些人呢，对这类事情有极大的兴趣。那这类犹太人的家谱呢，跟我们新约教导的家谱不一样，因为他没有凭据，他神秘莫测。所以后面保罗讲到，这是虚浮的话，虚浮的话，无意义的争吵，喋喋不休。但是这些人就感兴趣，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有解析，可能有娱乐的价值。但是呢，他不能当成我们的属灵的粮食。这些人呢，其实不知道，不明白他们在讲的是什么，他们所论定的是什么。所以他们在浪费所有的人的时间和精力，似乎伤害不大哈，也看起来也并不是以弗所这个教会兴起了周密策划的敌基督的神学。但是最大的危险就是他对真理产生干扰，然后把人带入一个错误的焦点和方向。你的时间和精力都在这上面了，然后真理呢？真理就在其中模糊不清。所以对教会来说，真理的教导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去到主日学，好好拿神的话语来读呢？神借着全备的福音告诉你的话，就是你相信的内容。如果你听到的教导同上帝告诉你的不相符，同圣经甚至告诉你的也不相符，那你信的是什么呢？那肯定就是假神和偶像的。那这要把人带向哪里呢？一步步把你从信心中带离开。我们的思想就是决定我们的行为，从而决定你的一生。那我们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比拉多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真理呢？然后世人的回答是，你相信什么，你觉得什么是对的，什么就是真理。这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是不符合圣经的时代，不符合主心意的时代。所以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用上帝的话语、圣经来装备我们的头脑，我们被真理来装备，然后不要被虚妄的东西来洗脑。如果你不被上帝的真理来装备，你一定是被这个世界的价值和风俗充满着，然后这些东西你看起来挺有意思、挺享受的，但是却被把你带向那永远的火湖，那不灭的火把你带向灭亡。提摩太三十三章五节哈，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为什么存在这里？所以保罗给提摩太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阻止这些错误的教导在教会里传播。然后这些教导呢，从家谱开始，也转向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保罗就接着讲哈，有些人偏离这些，反是讲屈服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是用人要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所设立的。旧约的五本书里哈，就是摩西五经，讲了很多犹太人的律法，这是上帝给他们设的，所以那确实是好的，因为是上帝颁布的。只要人用的合宜， 那律法是什么目的呢？要显明我们的罪，它不能够把我们引到义当中去，它不是为义人而造的，而是为不法和不顺服的人而造的，使他们自己知道有罪。所以律法就像一个标准，像十诫一列在那里，你一对照你就知道你犯罪了，你得罪了神了。所以后面就讲了杀父母、弑父母的、杀人的、行淫的、青蓝色的、抢人口的、说谎话的、欺假事的，或是为别样地征道的事设立的。人如何知道自己得罪了上帝呢？看看这写在旧约圣经里边的律法，这里写明神的圣洁和标准，你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时候，人的堕落，抵挡神，犯罪。但是上帝的话哈，他并没有停留在这里。我们今天也有旧约的主日学，我们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旧约，从耶稣来看律法，所以从全本的圣经来看，我们才能有正确的看待。那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却只想做教法师，他们不明白他们自己所讲的、所论定的。那对于那时候的新信主的这些犹太人哈，要讲什么呢？要讲新约了，他们旧约很熟悉。我们要传讲耶稣十字架的大能，律法如何指向基督，然后如果他成就了律法，成为那个代罪的羔羊，人的罪如何被赦免了，不用再献祭了。但是这些犹太人呢，说这不行，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律法的辖制当中，守割礼，你守这些规条，又要回到宗教，又要回到犹太宗教。这就是他们所讲的什么呢？就是靠自己的行为，不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大能。那不是凭着信心，不是来到活的主的面前同他亲近。所以这是许师母上周讲的分道扬镳。我们为什么和宗教分开了？我们为什么现在不像犹太教徒那样？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已经释放了我，我们已经得自由了。耶稣基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圣灵现在要带领我们进入到和他一个新的关系，而不是在律法的辖制下面。圣灵要赐给你能力，可以胜过你的老我。所以以弗所面临的另一个错误的教导哈，就是他们从家谱又回到高举律法，所以他们把人带向另一条道路。守律法不能带来义，不能带来拯救。在十一节讲到啊，保罗说这是照着可称圣之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说的。所以保罗知道这福音是托付给他的，也是托付给教会的，也是托付给你们每一个人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来守护这个福音的真道，所以那是提摩太他的责任和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的使命。在这两个错误的教导哈，先讲到讲家谱，后边讲到律法，那有他们的一个共性哈，啊，保罗贯穿的两者之间说了一个共同的检验的标准。他说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所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是爱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这里讲到信仰的一个总归，上帝的给我们的这个啊最大的诫命就是爱。那这爱呢，从三心上生长出来，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所以如果我们传讲的真理，如果我们教会的属灵的实践不能生出这些，那我们就要反省哪里说错了，是角度错了吗？有时候我们讲的可能不错，知识正确，但是却没带出这样的生命。有时候我们的教导就是错了，那更是与爱无缘了。所以保罗这里是给出我们一个生命果子的一个检验的标准。那律法主义就是苛刻和论断，然后在爱心上没有建造，不见着清洁的心，没有无愧的良心，不见着无伪的信心。那在约翰福音的五章哈，应该是我们的长职的就是我们的灵修上讲到这么一个故事哈。一个在安息日，一个病了38年的瘫子，38年他就是躺在那里，他就是不能动，他就是要动的话就是爬起来， 但是当他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医治了他，说你起来行走吧，他就可以站立起来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欢心和赞美神的事情，多么感恩呢。耶稣告诉这个犹太人，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但是有些犹太人就看到，就对这个摊子说，今天是安息日，谁让你拿你褥子走的？你看到他们就看，首先看到是不能做，但是那个神是给出恩典，那个喜乐和满足他们就没有看到，他们忽略了那个大的事情，然后盯着那不可拿、不可做甚至不可吃的规条。所以犹太人就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那这是律法主义的表现哈。那我们知道哈，在律法当中其实安息日是一个最主要的规条。那犹太人现在今天做得更极端哈，如果你在布卡住，你知道那边有犹太人的庙堂，那他都住在周围，那在周六的时候你可以很明显的看见他们戴着小帽，就一家老小的推着小车，带着自己的婴孩，然后呢穿着整整洁洁就去聚会。他们不能开车，因为安息日不能工作，所以开车也算是工作。所以这圣经中没写的哈，这是已经更严苛的、苛刻的一个已经进入了宗教和律法当中去哈。那这个安息日一方面它是为着人的，他是要我们安息日有个好的休息，我觉得神把它作为律法和规条强迫我们休息，你不休息你的身体就不行了。然后另一方面，安息日要我们享受跟他的关系，我们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享受他跟我们的美好的关系。但是人在行律法的过程中就忘了这个初衷，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你就看到，当我们进入律法主义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无愧的良心，然后反而因总是做不好而被定罪，然后我们不但没有无伪的信心，反而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讨神喜悦。爱是否增长，信心是否加增，是无伪的吗？是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吗？那上帝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和爱人，而人罪的根源就是出自污秽的心，良心磨灭，对上帝没有信心，然后也就没有爱。所以保罗这里告诉我们，检验真理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的教导真理能不能结出这样的果子，我们的教会能不能结出这样的果子。如果不能结出，那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教会的教导我们要时常来检验，我们教导真理是否是产生出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所以保罗在捍卫真道，也告诉狄尼泰如何一个果子是圣灵的果子来检验我们的教导。然后十二节到十六节是保罗的一个见证。保罗说，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主耶稣基督，因为我有忠心，他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怎么样的，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后今天呢，我蒙了怜悯。那他说哈，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的。那时候我不明白哈，这个现在这个他让我明白，然后让我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他也归于上帝的恩典。所以他就在这里赞美神，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人，这话十分可信的、可佩服的。然后他讲到，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我看到这是保罗的一个见证。保罗把自己的从前亵渎神、逼迫人、辱骂人的，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是怎么记载的？你看怎么记载的哈？他说，我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的攻击拿拉撒人耶稣的名，既同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把他们杀死，所以他犯了杀人罪。然后我也出名定案，我给他们定一个罪名。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他用刑逼迫他们否认你的主耶稣，他不是神的儿子，你一定要拒绝他。然后又分外的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里。所以我们看到扫罗他人生中非常可怕的一面，他不仅毁坏那些基督徒的身体， 他还毁坏他们的灵魂，逼迫他们亵渎神，亵渎成为他们的喜乐和希望的那个荣耀主的名字。这种迫害是何等的残忍，在历史中发生过，在言行之下让他们弃绝主耶稣基督。你想这样的一个敌对耶稣基督的人，他那时候还咒诅基督徒，咒诅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他那时候已经成为一个极端疯狂的犹太教徒。所以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是不夸张的。保罗后来成为基督徒，成为使徒，他如何改变的呢？是他自己良心发现，找到真理，找到上帝，靠着他自己幡然醒悟，然后绝地求生，回头是岸吗？保罗想要说什么？他这里为什么突然做了一个见证呢？因为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律法没有给他这个能力。在腓立比书他那里讲到哈，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可以靠肉体，我可以更靠着了。他说在律法上，在宗教上，我是无可指摘的。无论是从出生到背景到行为，保罗都是出色的一个犹太教徒，但是他却是一个抵挡主耶稣，抵挡上帝，迫害他人，这就是律法带给他的，没有带给他的改变，带给他的自义，带给他认不出耶稣基督。他自认为是个好人，是个好的教徒，是个好的上帝的选民，律法没有给他这个改变的能力。十三节讲到的时候，我蒙了怜悯，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他不是他自己改变，是主耶稣找到了他，在使徒记载的这个经历，耶稣的大光照着他，然后主耶稣的灵亲自同他讲话，然后让他眼下几天派其他基督徒向他讲解圣经。上帝的恩典可以说是从天而降，介入到他的生活，把他从死亡的人生中拽了出来。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力量，这是上帝的大能，这是福音的大能。这个罪魁就是这样改变的。所以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因为它就发生在我的身上，明明白白地见证我的经历，是耶稣基督改变了他。所以他把这个见证写在这里，从下文我们看到哈，以弗所书正在面临两个错误的教导，一个是家谱，另一个是传讲律法，正在把人们引向一个错误的道路。那保罗借着自己的见证要把人一个带回一个正确的道路。十六节讲到，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加尔文就讲到哈，相信这救恩属于罪人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的思想总是倾向地停留在我们的价值，我们是否配得这个拯救，一旦我们不配得，那我们很明显我们就没有信心了。所以当人越发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的时候，你就应当越发放胆归向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他的救恩就是要赐给罪人而不是义人的。斯布人也讲了哈，在罪人中的这样的一个罪魁，在2000多年的时候他已经得救了，如果这样的一个罪魁已经被宝血洗净，那现在在基督耶稣的怀抱里，那你和我就都可以。保罗这个罪魁被耶稣基督上帝的恩典改变，现在这个恩典也临到了你。所以福音就是这个大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明了他的怜悯，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所以宗教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挣得我们当得的，基督徒的信心是我们不配，但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了我，我愿意靠着你来跟随你。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这个朋友跟我分享哈， 他说我看到你们每个人都不完美哈，其实他看到我们每个人的问题了，可能甚至也包括罪，但是他说作为一个教会的整体，我看到这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完全，大家彼此包容接纳扶持一起成长，我感受到这里像一个家。所以弟兄姐妹思考这样的一个从一个寻求信仰的人这里来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评语哈。这真理呢改变了保罗的生命，所以十七节他讲到，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保罗在这里想到他以前是何等的败坏，他想到上帝的救恩是何等的临到了他，从天而降，这样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所以当他做完自己见证的时候，他就情不自禁地赞美神。这不应当是保罗一个人的见证，这样当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见证。你我的生命是这个恩典的见证吗？思考这样的恩典如何让我们的生命的改变。然后十八节就要讲到哈，我儿提摩太啊，我从前照着指示你的预言讲这命令交托于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明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那在这个文章的结尾哈，第一章的结尾，其实保罗再次提到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所以当你为主征战的这些是必须的，这就是你的装备。这样的无愧的意思哈，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没有瑕疵，清白无愧，内心坦然，来遇神遇人都是一个无愧的状态。所以他能够正直地面对自己的行为信仰和动机。那徐明乃在提摩太后书二章的时候再一次被保罗提及，保罗说他什么呢哈，偏离了正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所以你看这徐明乃的教导已经是典型的传播异端了。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四节中，保罗说到亚历山大，他多多的害我。所以说到这个亚历山大，他不断的公开和反对使徒的教导，并且有伤害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用诡计在陷害人，所以从道德的层面他已经是败坏了。所以良心同着信心它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一个弟兄为着财物，他不能放弃他的谎言，他财物得到了，他得到了一家公司，但是同时他跟神的关系也就破裂了，他从此很少讲道，他跟弟兄姐妹再不热心的谈论他生命的主，他服侍的热心火焰在熄灭。所以最终他是否放弃了信心呢？一个人为着离婚抛弃了他年轻时娶的妻子，他丢弃了他的良心，他也最终离开了信仰。所以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讲到良心，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正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所以这里讲到离弃正道人的良心是如何的麻木，当圣灵来感动他的时候，告诉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他甚至否认这样神的工作神的恩典，他就故意的敌对抵挡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要讲的，他有道德的问题，他也抵挡圣灵的工作。良心是信心的保护屏障，当一个良心被圣灵引导且无愧时，他的信心就能够在真理中坚定，反之信心若因罪而妥协而受亏损，他也会随之动摇，信心会随之动摇。所以保罗将他们比作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搁浅了，触礁了，不能航行，是否可以修补再能前行？ 所以在为主征战的过程中，所以谨慎地看好你的良心，那是无愧的良心。不信主的人也有良心，他们的良心被麻木。当我们信主的基督徒，我们的良心在圣灵的光照下是敏锐的。当我们越亲近圣灵的心，我们的良心就越来越敏锐。但是你越来越抵挡圣灵的时候，你不听的话，圣灵的经文给你的感动，你不去听啊、圣灵的感动给你说你来服侍这人，当你拒绝的时候，你的良心就会越来越麻木，你就越来越听信不出圣灵的声音，你就越来越不知道神啊，你如何向我显现，你如何在引导我呢？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良心跟信心跟主的关系。这里讲到西中有徐美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所以保罗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对神的祷告，一个含义就是任凭他们去吧。当如果教会不再管他们，那他们就交在撒旦的手里，交在世界的这个手里，那就是要承受他们这样的一个罪的苦果。当然在这个早期的教会中也会实行教会的纪律，甚至不能领圣餐，甚至驱离开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今天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我们如何有无愧的良心在属灵的征战中得胜。神给你的信仰，神给你的信心没有否定你的良心，你的良心和信心是一同在处理工作的，让你有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为什么保罗在书信的开始哈就告诉提摩太，然后这是第一章就告诉你要打那美好的仗？那时候提摩太他是可能大概就30到40岁之间哈，在提摩太4:5讲到说，保罗鼓励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所以保罗嘱咐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书，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面对的挑战和压力，以弗所书不仅有错误的教导，有异端，还有些人的迫害，这些需要年轻的提摩太去面对。然后提摩太想，主真的呼召我吗？要我来面对这些吗？我有这个能力和勇气吗？我只是教会的一个工人，或者我只是一个小组长，我一个普通的信徒，我有能力可以面对这些吗？他想念他的属灵的爸爸，想念保罗，他想跟他在一起，他也在想这个教会可能太糟糕了，你看都有这样的错误，我是否要离开这个教会换一间教会。所以服侍的过程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想换一间教会。在提摩太前书一章里，保罗告诉他了有6个原因你必须离开这个教会来完成上帝给他的工作。以弗所教会需要真理，你是在一个艰难的地方传道，然后神要使用你这不配的人，这些个年轻人，因为你服侍的是一位伟大的上帝，奉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因为你在征战中你就不能投降，因为这是关乎你的信心，也是关乎你良心的功课。所以上帝在我们的成长中给我们各样的难处和挑战，所以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来迎接挑战，来预备征战，否则我们一定会放弃当逃兵。我们在自己的身体，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在养家糊口有就莫大的压力，我们如何和为何还要在教会来面临这些挑战和压力呢？保罗讲到将这个命令交托给提摩太，希腊文的那个嘱咐哈，在提摩太前书1:3还这样讲到了交托给提摩太，它是一个军事用语，来自指挥官的命令。提摩太眼前有件重要的事做，将是一场征战，这个征战充满了艰难和曲折，然后有太多的琐事，它看起来它不像是一场战斗，然后让我们掉以轻心，我们在一场不见的看不见刀光剑影的属灵的征战。这是不是不仅是保罗给提摩太的命令，这是主耶稣给提摩太的命令，也是给我们每个人的命令。我们必须起来征战，打那美好的仗。这仗之所以美好，是因为主掌着命令交托给你我，为着捍卫他托付的真道而战， 这仗之所以美好，是因为为着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是一个必定得胜的战役。这仗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不是依靠暴力，也不是依靠诡诈，而是以无伪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清洁的心去征战。这仗之所以美好，是因为主要在你我这个罪人身上，甚至罪魁身上，显明上帝的恩典和大能。这仗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更多的罪人可以被带到主的恩典面前，可以被带入永生。所以在新年的开始，你预备好了吗？教会的生活有其美好，但是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为着真道，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为着生命的主给我们托付的命令，你预备效法提摩太了吗？你预备起来征战了吗？你的征战不只在教会，你的家庭，你所花的时间，你对儿女的教导，你的专心，你在职场中当如何的靠着上帝的恩典和大能来胜过。所以新年的开始，当我思考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想到这个道还是挺严厉的。我想新年的开始给大家一个看起来舒服和安逸的道，但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在这个洛杉矶的大火，在这个世界充满了无确定的性，但我们今天还可以来敬拜，还可以来跟随他，我觉得我要讲这个严厉的道。所以弟兄姐妹们，预备跟我一起在提摩太前书中前行，预备为主耶稣来打那美好的仗。我的这个年龄，也包括我们每个长者，我们更意识到我们要打仗，我们的时间太少太宝贵。那年轻人看起来你们有很多的时间，有很多的享受，有很多的美好，但是时间稍纵即逝。年轻人一转眼就会像我这样的年龄，然后再转眼就会像我们像这种最老的人。当你的仗没有打好，如何向你荣耀的主去交账呢？我们感恩的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为那些假道来打仗，我们不为自己的价值物的财富，我们为永恒当中的福气，春节就来了，永恒当中的福气来征战。你赐给多大的权柄和多大的真理和奥秘，可以来为上帝、为荣耀的主来征战，也为你自己来征战。这个征战是为荣耀主的，是为着教会的，也更是为着你的，为着你永恒的福祉和生命。所以在新年的开始，弟兄姐妹，你预备来征战了吗？以色列人他们知道历史为证，在我这个生命成长的几个关键点，我都历史为证，因为有人呼召我就站出来，然后在今天我知道那是上帝对我的呼召，不是某某牧师对我的呼召。某某牧师对我的呼召已经完全忘记了，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主就呼召我来服侍他，来跟随他。所以在新年的开始，何等宝贵的时光，我还要呼召你来到前面，一起来祷告，预备为主来征战。我们不常呼召人到前面来，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呼召你走到前面来，为着主，为着在他面前立时为证，预备打那美好的仗。我们请琳达姊妹跟我们来私情，然后弟兄姐妹如果感动来到前面，也跪在前面来祷告。你预备为主来打仗吗？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心智和感动，来到前面来。 的恩典，以你的爱来呼召我们，让我这个罪人甚至罪人中的罪魁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的恩典。